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
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要用正念帮助磨难中的同修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日。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突破，即将被消灭的邪恶开始最后的挣扎，大法弟子修炼中被邪恶干扰的情况也越发复杂，尤其是病业假象的干扰。行百里而半九十，我们感受到正法修炼最后的重要及严肃。据个人了解，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普遍有两方面的问题，信师信法不够和向外求的问题。有人由于正信不足，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，没能否定病业这一假象，有的到医院去过关，一边学着法练着功，一边吃着药看着病，试图用各种办法把病去掉，结果给旧势力可乘之机，被加重迫害而长期走不过来。这是修炼中非常严重并且比较普遍的问题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人能不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放下生死，放下怕失去所谓的幸福，走出那一步，放下这颗心，那不就是给你设的关吗？大难面前能不能放下生死，是常人与修炼人的区别。什么是实修？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带着怕心放不下生死，是学法不得法，做不到法的要求，谈何实修？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告诉我们，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，那什么也谈不上。而帮助的同修却觉得他自己要走哪一步，就说谁能说不让去医院，谁能说不让吃药啊。这不是正念，而是人心，是怕得罪人，就是帮助也是不负责任的走形式。虽然不能强行制止去医院，但要真心帮助同修走出磨难，回归正路，我们必须首先找到他误在哪里，哪里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，他的思想或行为哪里不符合法的要求，抓住主要问题或明显的执着心，站在法上去交流，用相关法理引导帮助其归正思想或行为，坦诚地直指他的误区，要求同修正视自己的执着，归正其人心，那才是发自内心的相助，而不是眼看着他误在哪里，不接触实质问题，只是动用大量的人力发正念而已。向外求的同修，一是渴求师父把病业给拿掉，二是强烈依赖同修帮助。有的同修感到磨难来临，立即住到同修家中，甚至想不起向内找的法宝，而是借助同修的场，要求同修陪同学法练功发正念。当然同修帮助是应该的，但有的给指出执着心，不愿接受甚至反感，还有认为指出不足是给他加不好的东西等。尽管有大量同修长时间发正念，却长时间难以突破。师尊在精进要旨坚定中还告诫我们，修乃自身之事，无人可代之。 修炼是严肃的，磨难中同修要坚定正念，通过向内找，提高上来，主观上不能依赖同修，而其他同修也要用正念在法上帮助。同修自己能做的事，不能在情中事无巨细，有求必应，甚至越俎代庖，助长他外求的人心。他自己不想动，他越来越依赖外力，不但帮不了他，很可能事与愿违，帮了倒忙，加大了他的磨难。另外，修炼路不同，帮助同修的方式不可千篇一律。当然，磨难中的同修是需要鼓励、理解、包容，但因为修炼的路不同，同修所在心性层次不同，所遇到的磨难的大小不同，所处的环境不同，帮助的方式也要因人而异。如果把直指同修的人心执着，善意指出认识的误区，也当作对同修的伤害，会起负面作用，给他加不好的东西等，那你如何引导他在法中归正呢？不在法中归正，让他如何走出磨难呢？也有人说，整体帮助同修，目的是各自都找自己，不能说同修的缺点，帮助的人都提高上来，要的是这个过程，不求结果。我觉得这是把不同的个例与方法公式化。比如同修甲身体突然出现危机状态，他心态不稳，又没发现有明显的执着或原则问题，帮助的同修应该鼓励他，强化正念，加持他稳定心态，大胆闯关。但对于没能正念正行，而在误区中长期难以自拔，甚至危及生命的同修乙而言，帮助的同修是在和旧势力抢人，就一定要抓住要害问题，耐心引导启发，通过法的威力助其归正人心，走出磨难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，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。而不能把对甲同修鼓励包容的方法直接套用在乙同修的身上。整体上，包括磨难中的同修，实修与提高的过程决定着最后的效果。磨难中同修的修为都没归正，其他人岂不都是在同修的磨难中修吗？而且帮助的人和被帮的人都缺乏正念，抓不住实质问题，长期不见起色，只能枉费时间，何谈整体提高？粗浅见解，目的在于和大家切磋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文章《正法修炼怎么修》，作者深远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4日。正法修炼已经20年了，可正法修炼怎么修这个问题还得问。很多同修可能会觉得奇怪，正法修炼都已经20年了，怎么还问这个问题？你也可能会不假思索的回答，就是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呗。确实，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当然都没错，可是我们想过吗？本来师父安排是10年的正法时间，为什么20年了还没结束？为什么邪恶一直还存在？为什么迫害还在发生，一直没有停止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？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人心执着没有去掉？有人觉得邪恶特别厉害，其实最根本上的原因不是他们有多厉害，邪恶再厉害，在大法面前什么都不是。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明白法理，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正法修炼，没有明白正法修炼的心性怎么修。在与同修学习道法这篇经文，深入交流同修为什么会陷入长期磨难，陷入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时，发现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道法中讲，长期以来，大法中的众生，特别是弟子，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道法中还说，每当磨难来时，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，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，
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道法》中告诉我们，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，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，阻碍了他们正法。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的误解，导致了我们长期的磨难，而又阻碍了本性的一面正法呢？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对磨难的理解与态度。在个人修炼时期，我们知道别人对我不好是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到的，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，遭罪就是在还业债。因此我们会认为别人对我不好是在给我德，是在给我消业，是在给我转化业力，是在帮我提高心性，在给我长功等等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忍。而在正法时期，面对旧势力操纵的邪恶迫害时，如果我们还是这样认识，那不是在求磨难越多越好，越大越好吗？修炼初期，很多人不是说劳教所监狱才是最好的修炼场所吗？这正是我们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的误解所在。在正法修炼时期，当磨难来时，我们不是站在法上来维护法、正视法、制止邪恶、反迫害，而是认为旧势力是神，接受他们对大法弟子的安排，认为他们的迫害是因为我们有漏，所以迫害有他的道理，在承认他的干扰和迫害中找自己的不足，甚至认为抓我去是为了让我修好。再一个就是从人的角度看待迫害，觉得是整个国家在迫害，他们那么强大，他们要抓我打我，我又斗不过他们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甚至认为咱们修炼真善忍，邪恶问什么就说什么，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，邪恶怎么迫害都不应该反对排斥，应该接受承受，否则就是不真不善不忍。这样一种认识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还想摆脱磨难呢？怎么还能摆脱磨难呢？怎么还能正法呢？只能是任由邪恶迫害摆布。有些同修认为我修好了无漏了，邪恶就不会迫害我了。我们修好自己是为了达到他们的标准，得到他们的承认吗？然后他们就不找我们，不迫害我们了？真是这样吗？他们是师父吗？是他们在正法吗？不是，他们只是被正法和清除的对象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道法》中明示，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，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，阻碍了他们正法。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，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？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使其钻了法的空子。我们为什么不是想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修得好不好，有漏无漏，自由我师父来管，我会在大法中提高，与你邪恶旧势力有什么相关？我要的是我师父的认可和承认，而不是你们邪恶的认可承认。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都是被正法的对象，或者来认同法，或者被法清除，有什么资格来考验大法和大法弟子行与不行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论语》中说，天体、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小小一个星球上面的一个国家里面的邪党与邪恶算什么？法要清除他们，那不是顷刻间灰飞烟灭吗？人都是为法来的，众生都在等着得救，只有同化大法救度众生才是每个生命最应该做的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旧势力在迫害中所找的旧宇宙之理的借口，我理解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归正自己，从而彻底的破除旧势力的参与。而有的同修认为，既然旧势力能够安排我们的修炼，他就像二师父一样，从而在心理上对他的安排无可奈何，只能接受。然而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宇宙怎么产生的？就是大法觉者的一念产生的，不同层次的大觉者一念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宇宙，那一念产生了宇宙之后，里面那些生命说，你别这么产生我，你应该那么产生我。 他说了算吗？不算。这些生命对于一念产生他的那个生命的神来讲是微不足道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还明示弟子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旧势力过去对我们的安排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我们都不能承认他，因为他们也是被救度的对象，只不过是他选择了淘汰。被救度者怎么能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救度呢？掉到水里了，人要救他，他却说，你不能够直接用手救我，你得用一只我喜欢的船来救我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旧势力绝不是正法中的一员，相反，破坏大法、毁灭众生的旧势力是正法要清除的对象。所以当邪恶操控坏人来破坏大法和我们的时候，对操控人的邪恶应该坚决彻底的清除，而对被操控的人应该讲真相救度，并制止其犯罪。即使不听，也不要惧怕和无奈。要知道，是大法在衡量摆放一切生命的位置，师父法身与护法神也时刻跟随看护着我们，不是他们邪恶说了算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师父也赋予了我们神通，如果我们人的一面明白，法理清晰，正念强，那就是觉者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道法中告诉我们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可是我们心性和行为没有问题了，为什么磨难还会没完没了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道法中讲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，是因为我们放任了邪魔的破坏，换句话说，是因为我们允许邪恶迫害，这就是真正的原因所在。为什么20年了正法还没结束？为什么邪恶一直还存在？为什么迫害还在发生，一直没有停止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？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人心执着没有去掉？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允许他们发生存在，这也是修成神的部分被抑制与阻碍本性的一面不能正法的原因所在。我们人的一面就像是唐僧，我们本性的一面就像是孙悟空。当我们人的一面对法产生误解，把坏事当成好事的时候，就像唐僧把妖怪当成好人一样，必然会抑制阻碍悟空降魔除妖。我们在磨难中要用法理指导我们来找自己的问题，提高心性，但不应该为此而去接受磨难。真正让心性得到提高的，不是吃多少苦受多少难，而是不符合法的那些不好的思想物质去掉了，或者明白了法理在法中升华上去了。正法时期救人是天大的事情，绝不是磨难能够直接让你提高。通过吃苦受难来修炼是过去小道的做法，磨难太大了还会让你掉下来放弃修炼，甚至走向反面。所以绝不能放任允许迫害存在，尤其是正法时期。对此很多同修都有正面的体会。所以正法修炼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从自己内心要有这一念，不允许不好的思想念头存在，不允许破坏法的邪恶存在，不允许迫害存在，正己、正人、正众生、正一切。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不好与不正的想法与物质，就要去归正或清除。迫害大法与众生的邪恶，当然更应该彻底的消灭和清除。在这一念的基础上去做3件事，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。否则，如果我们在放任、允许邪恶和迫害存在的基础上，怎么能解体邪恶，广救众生呢？我们发正念前5分钟就是在清理自身内在不好的东西，在正自己，之后就是在清除外在的邪恶，在正外在的一切，彻底清除邪恶，坚决制止迫害，广泛讲清真相，正一切不正的，大量救度众生，这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。以上为个人认识，表达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《闯过生死关，意志更坚定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3日。我是1996年年底得法的老弟子了，今年72岁了，在修炼路上曾经历了两次大的磨难，经受了生死的考验和锻炼，更坚定了兼修大法到底的决心，现在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。冬季的一天，下了大雪，我在院子里扫雪时，突然脑袋啪的一声响，随之头像裂开了似的疼痛难忍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抱着脑袋就往屋里跑，老伴儿把同修们叫来了，这时我已经瘫在了床上，头疼得受不了，胸闷得出不来气。同修问我怎么了，我心里明白，但说不出话来，也睁不开眼。同修们坐下就帮我发正念，我自己也在心里发正念。我还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这突如其来的磨难叫人感到蹊跷，一定是旧势力强加的，不会是病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怎么会有病呢？如果历史上我曾跟旧势力签过什么约，我一概不承认。我是大法弟子，请师父加持我，请师父救我，旧势力不配管我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其他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还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这句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在心里反复的背，不停的背。这样，正念一出，我感到轻多了，头也不疼了，胸也不闷了。可是老伴儿一关门，用力猛了，当的响了一声，震得我头又疼起来，胸又闷起来，觉得像个巨大的蝙蝠抓着我的头。硕大的翅膀裹住我的头和上半身，又像被铁板夹着一样，没法形容的那么难受，觉得实在承受不住了，接着又恶心起来，连着吐了三口粘痰蓄沫的东西，还吐了一口血，地上脏了一大片，这时还是不能说话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这不是病，大法弟子怎么会有病呢？师父早给净化了身体，经过修炼，身上有了高能量物质，有了功，那病菌病毒的一靠近我们，就把他们杀死了，怎么会有病？再说，我是1999年720前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720后，师父都给我们推到位了，怎么还会有病的表现呢？一定是旧势力在钻空子迫害我。我赶紧求师父，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快来救我，旧势力要把我弄走，我坚决不跟他们走，大法的事该我做的，我还没完成，我坚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请师父为我做主。这样，当即有了好转，又轻松了许多，也睁开眼了，也能说话了。这时我女儿来了，看到我吐的脏东西，说，俺娘这是怎么了？同修们说，你娘把脏东西邪的东西都吐出来了，排出去了，没事了，让她歇会儿吧。还真是，同修的认识说对了，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不一会儿就醒了，觉得一切都好了，跟同修们说，明天是吉日，咱们准备到集上去发资料讲真相吧。可是邪恶还是不放过我，又变了一种花样，叫我止不住的说话，说起来没完没了，像得了话痨，像得了精神病。同修提醒我，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主意识要强，心一定要正。这一说提醒了我，我明白了，一定让主意识做主，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于是控制住了自己，可是旧势力又变了花样， 让我脑袋里突然又出现了三种噪音，一种是哗啦啦哗啦啦，像抖的帘一样的不停的响，一种咚咚咚咚咚咚，像敲大鼓，再一种是当当当当，像大锤凿大铁板响个不停。三种声音乱作一团，真是震耳欲聋，吵得我受不了，心烦意乱，闹心闹得异常，真觉得是妖魔鬼怪在我的心里任意胡为，魑魅魍魉大作乱。同修们帮我反复发正念，我自己也发，并且不管多么吵多么的难受，坚定地发，镇定地发。我还大声念师父红银二师徒恩中的法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并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的法。所以正念很足的情况下，他就钻不了，因为大法在正法中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我这个当师父的也不承认，还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的，正念很足就能排斥他，就能否定他的安排，因为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他的。我越念觉得正念越足，也增强了同修们整体的正念，这样震耳欲聋的噪音戛然而止，心烦意乱的闹心一下子静了下来，马上又感到轻松了，各种难受的症状一扫而光，一切又恢复正常。这是师尊看到了我这颗坚定的心，帮助了我，保护了我，帮我把邪恶物质拿掉了，也是慈悲的师尊替我承受了。这真是一个生死大关啊，不请医不住院，闯过来了，噪音消失了，头不疼了，胸也不闷了，眼也睁开了，也能正常的说话了。邪恶的旧势力变换着花招迫害我，但是却一个一个被解体了，被粉碎了。在这场正邪大战中，连续跟邪恶较量了多个回合，但旧势力和一切邪恶的败物被打了个落花流水，被彻底消灭了，解体了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不但没被邪恶压垮，相反却感到变得更坚强有力了。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没有师尊，没有大法，这么大的关我根本就过不去的，是师父无所不能，大法无所不能。师父啊，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也不会忘记啊，在助师正法的这条路上，不管有多么艰险，不管有多少磨难，我一定坚修大法到底，绝不动摇。谢谢师父，何时？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修炼原地》节目。下面请听交流文章，也谈谈请为他人着想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3月4日。这几天看了《请为他人着想》与《不要问本地上网的稿件是谁写的》两篇文章，心里很有感触。因为我弟也有类似一些情况，早就想与同修们切磋一下，却又被自己的惰性、顾虑等执着给挡住了。现在想来，很是惭愧。我们都知道修炼无小事，为他人着想这一点不是小事，却处处体现在小事上。去年我弟发生了一起大规模迫害，人物皆损失惨重，被迫害的同修至今仍没有一个回来。事发时大家都感到来势凶猛，对迫害的原因更是毫无头绪，直到律师介入后才了解到迫害的部分情况。原来好多同修都到某新得法的 A 同修店里买讲真相所需物品，导致 A 同修被盯上，更在其店门口安装了摄像头。 A 同修没有经验，看到安装摄像头都没觉察到不对劲儿，也没与同修们讲， 来往的同修们也没有意识到不对劲儿，而导致被录像、跟踪、拍照。痛定思痛，从某种角度上讲，这也是因为没有为他人着想而导致的被迫害。当然，迫害的原因很多方面，包括本地所有同修整体上问题，在此仅讲为他人着想这一方面。明慧网早有文章提醒大家，不要因图方便而总在某一个地方或大批集中购买所需物品，更不可因为方便就无顾忌。而众多同修都在同修开的店面长期购买物品，我想道理大家应该都明白，出事的同修应该多数都是有求方便、同修这儿安全等心理，可是却都多少忽视了为 A 同修着想这一点。例如有些同修去买东西，喜欢坐在柜台里面与 A 同修切磋切磋说会儿话，有的同修即使没进柜台里面，也不像普通人买完东西就走，多少都要再待上一会儿。这种现象一次两次还行，一个人这样两个人这样也还凑合，次数多了，这样的人多了，就很不正常。这与 A 同修热情好客也有些关系，有些常人来买东西，有些同修还在柜台里劝三退，导致有常人说这家店里有法轮功，给 A 同修及他的家人带来一定的压力。上述情况后来有同修提出并相互切磋，有些同修也认识到了，有所改善，只是可惜没有多久迫害还是发生了。如果大家能想起明慧上的文章，想起邪恶是可以从某些商品中分析出销售商，为了新同修的安全考虑，我们是否不该这么多人频繁的在他那儿购物？如果能想到新同修才刚刚接触大法没多久，自己并没在店里公开讲真相，我们站在他的角度上，是否不该在其店里讲真相呢？在此也想提醒大家，新同修刚得法，学法有限，对邪党的迫害手段、迫害程度等都不是十分了解，并且因修炼的大法都会由衷的高兴，见同修都感觉特别亲切，所以往往会更热情。但我们老同修该适当的提醒，告诉他们一些安全理性的注意事项及多切磋心性上的问题，毕竟现在还是非常时期，真的损失太大。而这些文章是谁写的？这东西是谁弄的？某某你认识吧？电脑是谁装的？这资料是某某做的吧？我猜这肯定是某某整的，等等这些问题，除非有问题必须了解，其他都不该聊。这些不就是爱传小道消息，我啥都知道的执着吗？口没修，心更没修，还给同修带来压力。我第一位同修家人表达过这样的压力，同修是位协调人，家里人总体上不错，知道大法好，可家里人来人往，还有不少同修好问这问那，跟这个说跟那个说，好奇且不修口，不打招呼随意带新同修去家里，恶人去家里抄家时很多事儿都知道，家人心里很有意见。现在同修回来了，家人经历了多次迫害，都感到压力太大，承受不住，不再支持同修，也不许其与其他同修接触。还有些关于学法小组的问题也想谈一谈，因为迫害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因素，而导致能给大家提供成为学法小组的地方并不十分多。这些提供场地的同修都很了不起，一方面要保护着同修们的学法环境，一方面还要平衡着家人的顾虑与压力。我们所处角度不同，所以很多问题往往考虑的比较片面，没有往深处的去考虑。在此仅举一例，有个学法小组，有位同修 B 连续两次没来参加集体学法，提供环境的同修 C 立刻去了那位同修家，后来才知道同修 C 看同修 B 连续两次没来，心里很着急，一方面不知道他什么原因没来，另一方面这么多同修在这儿学法得保护好大家，而 B 同修则是因家里有事儿就没过来。作为去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们，咱们要珍惜同修的付出，也要共同保护好这个环境， 那么怎么珍惜保护呢？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想想该如何做。当我们声音越来越大时，想一下现在的房子一般都不怎么隔音，会不会扰民？会不会带来安全隐患？当我们总是人来人往的去某位同修家时，想一想会不会影响同修的日常生活？普通家庭不会总有来往不绝的朋友，会不会给同修及家人带来压力？我们要说要做的事真的那么重要，那么紧急吗？学法师迟到了，不去了，是不是会使同修惦记着？当我们来往多个学法小组时，要想一想，是真的必须这样做？还是有自己在家寂寞，想人多一起学热闹，或走这走那，习惯了。还有的学法时都不用带书，一直放同修家里，是真的安全需要，还是只考虑自身安全？在此也提些个人想法，仅供大家参考。说话声音习惯过大，人多一起说，声音也大，请注意控制音量，请不要总是集体来，集体走，最好是分开进出，遇到了也不要相互随意打招呼，说着话进出。如果想带其他同修来学法，请理性的全面考虑，并提前询问提供环境的同修，不可随意的带人往来。学法小组人多，或同一地点多个学法小组时，请有条件的同修再提供环境，分开学，减少同修及其家人的压力。拿资料时不要问东问西，也别猜这猜那，切磋事情时请养成习惯，就说同修，不要张嘴就说某某某某某。学完法多少相互切磋一下修炼中的事情，少唠家常。最重要一点，不要再带电话到学法点。其实每位同修都有闪光点，细讲起来都值得赞叹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圣者中告诫我们，怀大志而居小节，让我们以此相互勉励，希望我们无论对常人还是同修，都能努力做到为他人着想，实实在在的修自己。一点浅显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帮助走过病业状态同修的体会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5日。看到同修们出现大大小小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，心中忧虑，因为我们到了修炼的最后阶段，他们如何走过来呢？我动了一念，决定请他们到我这里来暂住，因为我这里有养老院的便利条件，吃住不成问题，完全可以提供环境，不受干扰的大量学法、发正念、练功，切磋心性上出现的问题。后来陆陆续续来了这样的同修。经过长时间接触很多这样的同修，发现了以下问题：一、学法太少，不入心，不能站在法上认识问题。比如来住的同修身体上出现不正确状态时，他马上会说，没事儿，这是假象，不是病，我不承认他。还有的说，这是旧势力迫害，我不承认他，等等。我认为类似这样的认识是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是真正人体修炼的两大层次的变化。因为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，人的身体都是在不断的进化，不断的进化，所以走到世间法最高形式的时候，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，而出世间法修炼，那基本就是佛体修炼了。我们现在如果是出世间法修炼，就是佛体修炼，不会有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出现。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世间法人体修炼，那么这肯定会有净化身体的一种表现状态。当然，这种状态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，也是为了考验弟子的正念。然而，出现不正确状态的同修，痛苦中甚至怀疑师父管不管自己啊，是不是得病了，完全没有了正念。
在消极承受中，一拖就是一年两年，还多次住院，有的越住越严重，给正实法带来负面影响，落入了旧势力安排的圈套。其实考验中，师父给弟子安排是在世间法中净化身体，其中尽管有旧势力迫害身体的因素，师父也将计就计，根据弟子正念足的情况下净化身体，提高层次，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是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比如一个同修说他腿痛，腿痛是不是病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。其实说我腿疼和说我有病是同理，如果不修炼就叫腿疼，现在我们修炼了，名词就叫净化身体。净化身体就是在法中的认识，是净化去掉一切不好的因素，目的是提高弟子的悟性和长功。我们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，三界内的任何人和物对我们都不起作用，如果是和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时候，就受到人的因素的牵制和制约。大法中师父告诉我们的是净化身体。我多次出现过身体上过关，每次发生时，我首先打出的一念是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，我身体上出功呢，再赶快找一下是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了，或思想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如果有马上归正自己，一会儿功夫就好起来。我就只知道关难矛盾是考验弟子的正念，此时除了想大法，我从来不去想其他什么旧势力不旧势力，我连想都不想它，在我的思想中根本就不存在，这样我觉得自己的能量场就会强大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通过交流，来这里住的同修法理明白后，转变了观念，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从学法入手。同修们上午、下午、晚上集体学法，再加上练功、发正念，零散时间背红吟，不聊家常，不分散精力，大量学法。因为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拜师中说了，通读大法自会得知，学者自辨，反复通读已在道中，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，持之以恒，他日必成正果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融于法中》这篇经文中还说，那么就应该用大量的时间来学法，尽快提高，思想中装得越多，变化越快，这样同修们变化很快，踏踏实实地走过磨难。从修炼入门，师父给我们改变命运，我们走的是返本归真的路，一路走来，一层一层去突破，相应的也是一关一关的考验考试，检验弟子心性位置，我们站在法上认识，才能跳出人，脱离人。比如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，动什么念头至关重要，师父告诉弟子是净化身体，我们就不可怀疑。其实想一想，一路走来真是净化身体的过程，去执着心的过程，思想境界升华的过程，跳出人的过程。二，没有实修心性，甚至放大执着。有一个老年同修没有怕心，天天讲真相救人，揭露邪恶，更是走在前面。可是有一天他摔了一个跟头，出现半身不遂的状态，一年以后内脏衰竭。来这里后我看他非常困惑，觉得自己修来修去怎么成了这样，我和他交流，向内找家庭、社会、个人修炼情况和学法情况，发现他很强势，自己说了算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，强调自我，看不上老伴，说老伴喝酒、吸烟、发脾气、懒惰，做事处处不顺自己的意，所以内心非常怨恨他，还和他争吵。
不用说这是争斗心很大，更没有善心了。我交流说，咱们修真善忍的，处处与人为善，为别人着想，家庭环境是咱们实修的场所，老伴儿为什么会是这样，想过吗？其实老伴儿是帮咱提高心性的，考验咱们的心性位置，咱一定要把握好自己，守住心性，无怨无恨。从人的理上，可能是人家不对，因为咱们是修炼之人，法对咱们的要求是超越常人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为私为气，自为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咱们是要按照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要求我们的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是要提高心性，超越人的思想认识，怎么能和人一般见识，怎么能和人论对论错呢？老年同修认识到个人修炼出了问题，认识到光是做事多，学法没能跟上，于是开始大量学法，身体很快康复。三，负面思维形成很多不好的物质。来暂住的同修在许多情况中张口说的话都是负面的，我不行，这可坏了，看书看不清，学不会，背不过，老是忘，记不住等等。试想，人的思想形成的是不是物质？有意无意讲出的话是不是物质？负面语言、负面思维形成的物质，时间长了会形成很多不好的物质，它是不是修炼中的阻力？无意中阻挡着我们应该走过的关，因为它抵消着我们的正念。不好的想法连想都不能想，连说都不说。可是因为我们这方面没修，还发放着黑色物质，这也是导致长期过不去关、不提高的一个原因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我们应该加强正念，加强符合法的认识，用大法的正的法理看问题、想问题，避免走弯路、摔跟头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本来不是很难的事，却看得很难，这可不行。我们修炼人一直用正念、用正法理要求自己，大法的威德、奇迹就会显现。本来任何考验就看弟子能否生出正念，其实大量学法、背法就能增强正念。四，多人学法乏困。来暂住的同修有许多人学法经常掉书，一看书就困，很苦恼，不知怎么改变。在家学法学一会儿就睡着了，一天下来只能学一讲。经过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大量学法，心里感到清凉，数日后不困了，明白了师父为什么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是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和交流切磋。集体学法的能量场消除了困的袭击，当困来的时候，是想睡觉还是坚持学法？如果想，我就是不睡觉，就不听你困的，就一直坚强地熬着不睡，困是不能发挥作用的，也只好离开，那么半夜12点正念就能发好。五，年轻同修被繁忙的工作所累，不能自拔。由于工作生意繁忙，精力耗得很大，不能静心学法，三件事放淡了，长期下去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。因为是修炼人，去医院吧不合适，想好好修吧可又摆脱不了那繁忙，有的还说不挣钱怎么办，家里花销大还等着花钱呢，所以心里摆不正关系，活得很苦很累。大家交流，我们下世与师父签下的誓约，我们亿万次的下走，千百回的寻求大法，来到人世中却被名利情所牵绊而迷失了回家的路。我们要记住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大灾难来临，众生是否能被救度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经过大量学法、背法， 同修们振作起来了，用正念正行回报师尊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合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为什么来打真相电话，作者在美大法弟子。我刚开始打电话的目的很自私，在2016年法会上听到师父讲法后，深感自己救人，尤其是针对中国大陆民众这方面做得很不足，感觉要打分我也就只能有20分左右吧，心里为自己着急，就想应该多做一些了。但是做什么呢？我的视力不好，很多事情我想做也做不了，想来想去就觉得打电话是个选择，但是也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。我这个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，更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，现在要给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做三退，能不能行我自己心里根本没有底。再说我这辈子的性格中有眼里不揉沙子的特点，实际就是很敏感又小心眼，我很容易就能体察到别人说话或做事背后的心或动机，又很受不了别人那些不好的念头，我就带着试试看，不行就给打电话同修发正念的心态，决定参与打电话了。在 RTC 平台有培训主持人，完善的培训机制让我一下子感到打电话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难。那时培训同修也没给我讲稿，我就录了音，一个字一个字录写下来，改好了自己在家对着太太念，最后念到他很烦了，我就照着稿子念开始打电话了。对方一听语音语调就应该知道是照着稿子念的，结果照样有人同意三退，退的百分率不比我后来打熟练了的时候低多少。师父也鼓励我，给了我开口讲真相的力量。我很开心地看着我三退的数字在增加，那时候很关心自己每天的三退数字，因为那数字就是我来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嘛。记得那时候退得多的时候我心情很好，唱着歌去吃饭了，退得少或者没人退就心情不好，话都不愿说。有一次我三天没有劝退一人，坐在那里感觉发烧了，我太太过来给我试了一下温度，真的发烧了，怪不得有个着急上火这个词。做好一个三退就高兴，没做好就为自己难受，特别是对方同意三退了，问入的什么，结果人家什么也没入，我心里不自觉地想，可惜了，怎么不入一个让我退一下，自己都觉得我人的思想那么低下。我向内找，其实不用向内找也知道我对于三退数字太执着了，而且劝人三退就是为了自己，自己意识到了就问自己，我这样对吗？离法的要求差距多大啊？我就有意识的克服修去那个为了自己打真相电话这个自私的心，这个为自己三退数字来打电话的心一出来，我就想到师父讲的，你看见哪个佛提着酒罐子见转法轮，我就想一个佛或道会像我这样吗？怎么我就知道为了自己修炼中的得失那么情绪波动，那个念头一出来我就警觉，逐渐的不知不觉中我打电话的目的改变了，我现在打真相电话的目的很明确，讲真相做三退救人，还有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。我为什么来打电话？我是按照师父的话去做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我在履行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我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，提高上来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。我提高上来的本身也包含了救度众生，我的提高让我生命对应的更高层次的生命才能有机会进入未来。我进一步理解了正法修炼，这个与个人修炼的过程、方式、目的、分量等都完全不一样的。打电话的目的转变过来后，我就自然做到了能坚持打、用心打。我打电话同时是在修自己，打真相电话是个修炼过程，我一边体察对方的心结，一边体察我的心， 符不符合法的要求，我的心不再那么被三对数字所动，我是在修炼，我是在讲真相，在启发或帮助大陆民众增加善念，大陆民众是在做选择。打电话目的变得简单了，打电话过程中冒出什么心就抓住它，对比法中所要求的，按照自己领悟的法的标准修去那个心，我自己感觉提高得很快。有一天遇到一个大陆人骂我的时候，我笑了，可能是对方骂得比较特别吧，我不记得了。笑完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不知不觉就达到了我以前认为自己不可能达到的心态。记得1999年之前，我们当地有个同修，在别人骂他要打他的时候，他笑了。我还问他，那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？他说当时没什么想法。那时我想，我可能永远也达不到这个境界。没想到在打电话之后不长的时间，我自然就达到了。我那时真的没什么想法，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，不管对方是什么态度，我就做我应该做的，仅此而已。我体会到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来打电话是一个关键问题。如果是劝退的人多，退的容易就打下去，退的少，退的难就放弃，那个来打电话的目的可能就不那么纯净。每次平台组织培训的时候，来的人不少，真正能留下来打电话的不多。我也遇到过一些以前打过电话后来中断的又来培训的同修，他们有的是因为参与了别的项目，但大多数是因为自己打电话的效果，实际就是三退的数字不好，感觉打电话太难了，或认为自己不适合打电话，无奈放弃了。如果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改变了，我就是来做这个的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，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类情况。面对那个过程和困难，会暴露出我们各种各样的人心，在这个过程中修去这些人心，提高上来。当然也不是说先把打电话的目的改变了，然后再开始打电话。不管我们是带着什么目的来打电话都没关系，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逐渐的去掉那些为私为我的部分。如果因为打电话的困难而心情波动，就想一下是什么心让我心情波动，我为什么要来打电话，对照法的要求，我这个心符合了我所在层次认识的法的要求吗？面对来培训的新手，我会有意的示范给他看，我十个电话就有3到7个不接，接电话的也可能很快就挂了，然后就问，这么多不接，这么不容易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然后跟他交流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想法，还要告诉他这样的不接和挂断就是我们的真相电话的常态，不能老盯着退多少或一个号码退多少，只管去做，只管去修，只要坚持下来，过一段时间你回头一看，三退的数字自然也不少，但那不是我来打电话的唯一目的。不管带着什么样目的来的，我们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修自己，在遇到各种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下，暴露出自己各种心或观念，抓住它，修去它，更多的心思放到救人上，这就是我打电话的一个重要目的。师父说，做了一大堆事，回过头来一看，都是在用人心做的，人做人事，却不是用正念，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。那换句话讲，在神的眼里看，那就是糊弄事，不是威德，也不是修炼。虽然做了，你说这不白做了吗？见各地讲法11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这段法中，人做人事，糊弄事，白做，给予我深刻的提醒。我理解，不管是推神运、媒体讲真相、打电话或面对面讲真相，做事本身不是我的目的，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自己，提高上来，我把这个摆在第一位。记得有一个同修跟我说，今天我到现在一张票也没卖出去，你倒是积了不少功德。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，我不是来积功德的，我是来修心的。不是卖一张票你就涨一点功，做一个三退就涨一点功， 而是去掉一点执着就能长一点功。各行各业都能修炼，因为我们在各行各业中都会暴露自己的执着心、思维方式和观念等。我们在走一条路，那是在证实大法，关系到未来的宇宙，我们能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吗？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不是单纯在做事，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自己，心性提高上来，真正提高了自己，正念强了，救人的效果自然就会提高。这就是我参与打真相电话的目的。
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关于法庭辩论的一些思考与探讨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3日。明慧网2019年2月26日报道，审判长公诉人徇私枉法，误判善良妇女顾金平一年。这个报道中关于庭审的一些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。报道中写道，公诉人张磊宣读起诉书时，顾金平要求证人出庭，公诉人张磊竟像个法盲一般的说，证人不用出庭，你事后再去找他们好了，还责怪顾金平太麻烦，本来一会儿就可以结束了。顾金平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，向公诉人和法官提出两个问题，一，请拿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，二，请说出我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。他的话音一落，现场顿时一片寂静，公诉人和法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2月13日第二次开庭前，顾金平拿出自己的辩护词给审判长张素琴等人看，他们一个也不肯看，还说他们就是不让你辩。刑事诉讼法198条规定，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，经审判长许可，公诉人、当事人和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，并且可以互相辩论。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，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。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，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、被害人和被告人、辩护人双方质证，并且查实以后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，应当依法处理。在高喊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，公检法人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，具体办案人员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太过于公开违法操作，表面上得按法律程序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运用法律来反迫害就成为可能。依据法律做出强有力的辩护，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邪恶的迫害。法庭辩论是庭审过程的重要程序，是就起诉书的指控、证据进行提问、质证的环节。因此，法庭辩论是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与邪恶针锋相对、短兵相接的时刻。运用好这一机会，对于破除法院的非法判决十分重要。针对起诉书提供的证据和指控，可以向公诉人提问，驳斥公诉人对我们的诬告、陷害。对于阻止迫害十分重要，因此我们应提前准备好提问的提纲和要点，做到胸有成竹，以应对法庭辩论时错综复杂的场面，以提高提问的效果。由于法轮功学员确实没有违法，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地地道道的违法行为，法庭辩论会使公诉人十分尴尬。法庭为了不让法轮功学员和律师的质证内容保留在案卷中，因此大都不记录这部分内容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我们在提问时应随时提醒书记员，要求书记员如实记录提问内容并附卷，以有据可查。只有记录下这些真实的辩论内容，对判决才会发挥作用，因为判决必须根据案卷材料作出。从许多报道中我们看到，有许多律师、家属、辩护人在法庭辩护、法庭辩论中，精彩的辩护得到法官的认同甚至赞赏， 但书记员可能没有记录这些内容，因此所谓的判决仍按照公诉人的构陷进行。对涉案证据进行质证是法庭辩论的主要内容。在一些案例中，律师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一予以驳斥，而公诉人无言以对时，就已证明这些证据为无效证据。但由于这种质证结果没有记录在案，因此不影响法官在判决书中说，证据经过法庭质证。为了避免这种现象，我们在庭审时对一些证明我们无罪的关键内容，一定要及时提醒书记员要如实记录下来。下面我们对这篇报道中的相关内容做些探讨。公诉人张磊宣读起诉书时，顾金平要求证人出庭，公诉人张磊竟像个法盲一般的说，证人不用出庭，你事后再去找他们好了，还责怪顾金平太麻烦，本来一会儿就可以结束了。面对这种现象，我们可以提醒书记员，要求他如实记录下这些内容，并让书记员记下，因证人不出庭，因此这个证据为无效证据。顾金平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，向公诉人和法官提出两个问题：一，请拿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；二，请说出我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。他的话音一落，现场顿时一片寂静，公诉人和法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我们要提醒书记员记录，公诉人拿不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，也回答不出我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，因此公诉人对我的指控不能成立，是对我的诬告。2月13日第二次开庭前，顾金平拿出自己的辩护词给审判长张素琴等人看，他们一个也不肯看，还说他们就是不让你辩。这时要求书记员记下，审判长不让我进行辩护，也不看我的辩护词。只有记录下这些内容才会对判决产生影响，至少使法官不敢肆意判决，才能达到运用法律反迫害的目的。为了利用好法庭辩论，我们应在开庭前根据起诉书的内容拟好提问的要点，以提高提问的质量和效果。下面是一份法庭辩论的提问要点，供同修参考。对起诉书的几点质疑：一，请问公诉人，起诉书指控我触犯了刑法第300条第一款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，请问你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哪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的？如果公诉人说两高在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中说法轮功是某教，这时我们这样说，我提醒公诉人一下，我问你的是你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，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不是法律，他也无权做这样的认定，两高通知的这种说法是违法的，是在污蔑陷害，因此不能成为判案的依据。如果公诉人不回答，我们就要求书记员记下这段内容，说请书记员记录一下，我让公诉人拿出他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，公诉人拿不出法律依据，公诉人在沉默，我们再次请公诉人回答问题，公诉人依然无言以对，继续沉默，公诉人拿不出法律依据，这表明公诉人是在蓄意污蔑法轮功，这是在编造谎言进行诬告。二，起诉书中指控我破坏法律实施，请问公诉人，我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？法律是明确的、具体的，请公诉人明确的、具体的说明我的行为是哪一条法律不能实施了。如果公诉人不回答，我们就提醒书记员记下这句话，公诉人说不出我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，表明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，这是对我的蓄意陷害。三，请问公诉人，你在起诉书中列举的所谓犯罪事实，请问哪条法律认定这些事情违法了？法无明文不违罪，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。到目前为止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，没有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，也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行为违法。根据法无明文不违罪的原则，我们讲真相， 我们拥有和传播法轮功真相资料，我们反迫害完全是合法的，这不是犯罪证据。公诉人把我们的合法行为污蔑为犯罪证据，这是在诬告，你这才是真正在犯罪。四，请问公诉人，某某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作为侦查机关，他为自己据以立案的证据出具认定意见，你不觉得这很搞笑吗？你不觉得这十分荒唐吗？某某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不是鉴定机构，不具有鉴定资质，他出具的认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，属于无效证据，不能成为判案的依据。如起诉书中没有认定意见，就删去此条。五，起诉书中说，某某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00条，依据两高司法解释第某条第某项的规定，依法云云，这种表述是荒唐的，这已不是在偷换概念，而是明目张胆的更换概念了。在此，我想问问公诉人，我的行为到底是触犯了刑法300条，还是触犯了两高司法解释？如果是指控我的行为触犯了刑法300条，那就应该依据刑法300条的有关规定，来指证我的行为是如何触犯这些规定的。而起诉书中，并没有一句话说明我的行为是怎么触犯刑法300条的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怎么触犯刑法300条的。这表明我的行为并没有触犯刑法300条。公诉人对我的指控不能成立，这是对我的蓄意陷害，这是在诬告，这是在枉法强加罪名。公诉人的行为已涉嫌构成诬告陷害罪、滥用职权罪、徇私枉法罪。我们希望公诉人立即终止这种犯罪行为，撤回起诉，否则我们将保留进行控告的权利。六，请问公诉人，两高是立法机构吗？有立法权吗？既然两高没有立法权，他有什么资格规定什么行为是属于违法犯罪，什么行为需要施以刑罚？两高对刑法300条所做的司法解释，因违反宪法、立法法有关立法权的规定而无效，不能作为判案依据。两高在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多少条、多少项的行为表现，这并不是刑法300条规定的，而是两高自己规定的，因此与刑法300条毫无关系。两高这种完全脱离刑法第300条文本范围而所做的所谓司法解释，就是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，明显越权，因此是违法的、无效的，不能作为判案依据。以上六个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，同修可以根据起诉书中的指控内容提出更多的质疑，反驳公诉人的诬告陷害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能够坚定自己，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，那才真的是了不起，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，谁也动不了，邪恶看着都害怕。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，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，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，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。就这么正心的一念，谁能守住这正念，谁就能走到最后，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。2014年4月一天上午，我正在家学法，听到外面有人说话，一看有三个人，我连忙迎了出去。我说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一人连忙说，这个是新来的公安局长，这个是国保大队长，我是新来的派出所所长，想找你随便聊聊。一提国保大队长，我立即认出正是经常来抓我的那个人，我立即正色对他们说， 你们不能进来，你们是搞迫害的，我不欢迎你们。那个国保大队长却高声说，你看看今天什么日子，你应该知道，你这几天哪儿都不许去。我立刻转向他说，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，我有行动的自由，你敢否认吗？我有行动的自由，哪儿都可以去，你说哪儿不许去，我就飞去那儿，你说吧，哪儿不能去。他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，大家都看着他，他就更紧张了。这时我对他说，你不敢回答我，你给我出去。他真的乖乖地退出了大门口。出去后又进来一个挎相机的，他避开我这里，在西边拍照。我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谁让你在这儿拍照的？他说，我又没照你。我说，照谁也不行，这是我家，你也给我出去。他也马上退出去了。剩下的局长和所长赶快说，咱们交个朋友。我一看两个生面孔，就口气缓和下来跟他们说话，他们找了个借口也退出去了。他们出去后，街上很多说话声停下来了，可能当官的在说什么，一会儿他们就走了。我当时说不出话来，我知道在另外空间的一场政协大战过去了。表面看这双方的力量太悬殊了，但是我有师父在身边，他们人再多我也不怕。缓过神来，我才开始查找自己，除了紧张又动了点气，这是多年养成的老毛病，真是很难去，但我一定能去掉。学法时间到了，我赶紧到了学法小组，我笑着说，他们什么也影响不了我们，只是给我们提高来了。事后有人告诉我，这次是市610的人来了，区里镇里陪着的人一大堆，光小汽车就有十辆，还要到其他学员家去骚扰，他们第一个到我这儿就碰了一鼻子灰就散去了，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登门了。选自文章《堂堂正正讲真相，慈悲救世人》。在劳教所，有一人患了一身的疥疮，每天痒，抓的两个手都是红的，大家怕感染都在躲着他。有一天那人离开了这屋，室内空出了他住的这张空床，仅是一张空床而已。咱们一位同修刚一睡上去，立马就被传染上了，从此就复制了那一幕，每天挠啊抓啊，食指鲜红，内衣裤粘在身上。有一次洗淋浴，这同修一进去，里面的人呼一下就躲一边了。我当时也进去洗一洗，自己没带用具，就用那块同修刚用过的澡巾把自己浑身搓了一个遍后，俩人在注目下一块走出了浴室。有人等着再看结果，我说，他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，根本上不到我身上，真是超越常人的一念啊，结果啥事真没有。而那位同修的疥疮直到出所时还没好，两个人的不同表现让一些人摸不着头脑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真是太关键了。修炼人多学法，按法的要求去做，关键时刻动正念，我们坚定的那一念符合了法在那一层对我们的要求，法的威力就会显现出来。选自文章《关键时刻动正念》。去年年底，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。由于市场原因，客户购买的金融产品出现了巨亏。虽然亏损与我销售行为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客户就是认死理儿，要求赔偿。以往公司遇到类似情况，都是让员工自己掏钱给客户补亏。长此以往，这种不正确的做法不仅助长了人的贪欲，同时也使员工怨声载道，导致公司销售额直线下降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起初客户要求赔偿时，我想是不是自己修炼中有漏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因为师父讲过，工作不是修炼，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中去，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然而思前想后，我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。后来我又想， 大法弟子的收入也是大法资源，不允许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。为此，我不间断地高密度发正念清除干扰，但收效甚微。直到与客户最终谈判的前一天，我与协调同修交流了此事，他说，师父在《弘言二普照》中讲，节制是下流，大法弟子要正实法，不能随波逐流。他建议我抽空看看敏慧网上的相关交流文章。向内找，发现自己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我该如何做，而不是把结果交由师父安排。看似我正念十足，实质是自己没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。正是这种放不下的自我，阻碍了修炼人正实法。明白法理后，我信心倍增，一扫往日的焦虑，与客户做了愉快的沟通。沟通中，我始终保持修炼人的真诚与平和，一方面有理有据，另一方面也向客户阐明了得失的关系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谈判，我终于与客户达成了共识，一笔看似不可挽回的巨额赔偿在师父的保护下化为乌有。选自文章《金融企业销售经理的修炼路》。看到婆婆86岁老同修脸上的皱纹全开了，皮肤特别的细嫩，我跟丈夫说，你看看娘的脸，皱纹全没有了，皮肤特好。丈夫看过也没说话。我去另一房间发正念，坐下来想我刚才的思想活动，心里出现的是常人说的回光返照的思想，只是没说出来。我认识到了婆婆出现的这现象还可能是返老还童呢，我不要常人的思想，我要在法中去思考问题。我在法中不断地归正了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提高了认识。姐姐们继续商量着办后事问题，丈夫又说，大法能创造奇迹，大法真的能创造奇迹。我听了心里说，对呀，大法能创造奇迹，大法真的能创造奇迹，为什么我第一次没有往心里去？我与丈夫交流，认识到现在的情况是让我俩修自己。婆婆一会儿说，去天上找一碗水喝，一会儿又说，我多吃点饭，穿上鞋，开开窗户，我就从窗户走了。我知道这不是她说的，我说，你往哪里走，哪里都不能去，我们在这里好好修，跟师父回家。婆婆也说，好好修，跟师父回家。我问婆婆，说现在你有自己的房住，睡着5000元买的床，有吃有喝有穿的，是谁给你的呀？婆婆回答，是大法。我听了真高兴，又问婆婆，正法口诀会吗？背一遍。婆婆很熟练的就背出发正念的口诀。婆婆说，有不好的东西来干扰她，她都发正念，不要也不承认，就跟师父回家。我为婆婆高兴，5天时间婆婆的状况好转了，亲戚朋友来看望婆婆，我与亲戚们说，是大法创造了奇迹，正是大法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美好。选自文章《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》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食堂的一个年轻的厨师对我说话总是气哼哼的，有事不打招呼，想走就走，给人一种瞧不起人、高高在上的感觉，搞得我心里很不舒服，总想拿邪党整人的办法修理修理他，解解恨。过后一想，这不是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吗？师父在讲法时讲，修炼是修人心，修自己。当有了问题时，有了矛盾时，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还能找自己向内看，这才是真修炼，才能不断的提高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走向圆满。见致台湾法会的贺词。我赶紧向内找，厨师对我的态度不正是我对分管领导的真实写照吗？由于自己干出来一点点成绩，就谁也不服了，自我自大，显示心使我越来越膨胀，对我的分管领导也瞧不起了。发现人心后，我赶紧排斥他，不承认他，发正念清除他，这样心里一下子清亮了许多。 报复厨师的思想烟消云散，并主动找分管领导进行沟通，检讨自己的不足。我这里在法上归正了，厨师也变了，脸上充满了天真的笑容，并且主动地干好工作。事情过后，我问他为什么气哼哼的，他说那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想发火。选自文章《在食堂工作中正视大法》。平时得益于家人同修的照顾，我并没有太多生活上的后顾之忧，这反而成为我可以专心工作的借口，逐渐地形成了懒惰的执着。确切地说，是在单位勤奋，在家懒惰。通过搬家这件事，我悟出勤奋和懒惰本身就是矛盾的，本就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相互平衡。我在单位的勤奋不能成为在家懒惰的借口，我的懒惰很可能就要由家人的勤奋去弥补。同时懒惰也容易使修炼受到工作的干扰，就是在家越懒惰，在单位越忙，容易进入恶性循环，逐步加深，导致最终影响到修炼。同时懒惰也容易生出安逸心、虚荣心等执着心。选自文章《以法为师，加快修炼步伐》。记得有一年在学法小组，因为我刚去，他们认为我是从来没有走出来的人，需要帮助的对象。当然，这是迫害后我第一次参加学法小组。该小组后来想成立资料点，说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必须有两个人，明显是想让我参加，但我不表态参与。该小组后来又想安装卫星接收装置，说人手不够，明显也想让我参加，我还是不表态参与。因为那时我本身就从事家庭资料点的项目，去学法小组前都要把打印机设置好打印的数量才去的，本身已经忙不过来了，不可能再参与其他项目。但是在学法小组，我不说我的情况，学法就是学法，涉及到不需要同修知道的就不让他们知道，虽然他们对我有误解。去学法小组，我是绝不会带电话的。那时与他们谈论手机的危害，有的认可，有的还不认可。去学法小组，我也不会带真相资料。我看见一个同修在去学法小组的路上直接面对面的发放光盘，而且离学法小组已经很近了，被发光盘的人都能看到同修进的哪个楼栋。这位同修后来被绑架了。后来我到另一个学法小组，那个小组更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在学法小组里直接告诉每一道的同修在哪个楼哪个门，还告诉同修在什么地方等着他去接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直接将这些不安全因素告诉了小组协调人，我也离开了这个学法小组。从此我也再没有参加过其他学法小组了。那时给同修送资料都是见面时提前定好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。有一次一个同修直接电话告诉我到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取，接到这个电话后，那次资料取完后就断绝了与这位同修的资料之间的联系。在学法小组，对陌生同修从不过问叫什么姓什么干什么。有一次一个同修告诉我某某被迫害了，我说我不认识啊，他说就是咱们小组的。我也不会用手机跟同修联系，想联系同修时都是找一个公用电话，而且同修的电话号码给我时，我在同修的面前就把手机号码加密了，让同修心里也有个底。回家后还要把同修加密的号码分成两部分写在不同的纸上。选自文章《跟随正法进程，承担弟子的责任》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
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